果受主的引导，你可以在那里聚会，他可以受主的引导，他可以在那里聚会。那结果他们受逼迫就逃到了赫兰，到了赫兰因为接触了崇敬的弟兄们，所以呢他们就看见受敬的亮光，所以他们回英国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浸信会的开始。那么不只是浸信会，现在呢你在英国你看见了，不光是有浸信会，还有长老会，英国的长老会，还有呢公理中，还有呢贵格会，还有其其他他不同的团体。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等到 Cronin 在19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以后，他所碰见的情形就是他问说，在这么多的团体里面我应该去哪里聚会？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今天身体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要明白说，这是主在19世纪在弟兄们身上做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们主要的目标不是一个堕落的基督教，不是一个堕落的罗马天主教，不是一个巴比伦的，他们主要不是对付这个。他们眼前所看见的，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四分五裂了。难道四分五裂是神所喜悦的吗？今天一个人喝醉酒，今天一个人糟蹋自己的身体，我们说这个人得罪这个身体。如果一个人用刀来砍自己的身体，我们说这是得罪身体。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这是个团体的罪。我们大家在主面都犯了一个罪，这个罪就是我们是彼此分裂，我们是四分五裂的。那么这个在十二世纪没有这个问题。十二世纪你知道谷中的弟兄们就一个，你看见吗？在波西米亚那弟兄们也没有这个难处，乃是后来主的光越过越多，他你知道到处基督受逼迫，他们看见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每一个堂会都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么难怪弟兄姊妹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不要争了，那么你聚你的会，我拨我的饼，那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在一条街上，在这个角落，在那个角落，到处都是聚会。现在显在神儿女中间，显在世界上的，你看这些人，如果神在他们中间，那么如果基督是一个，为什么他们分成1400多派？那1400多派这个世纪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情形？那这个情形是不是讨主喜悦的呢？你知道 ，Cronin 弟兄当他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他最后是参加了所谓独立的教会，私家的教会，或者是私立的教会，那就像公理中那一班弟兄们一样。但是他看见一个公理中和另外一个公理中又不一样，一个聚会和另外一个聚会又不一样。如果你要和他交通的话，你只能和这一班弟兄交通，你不能和另外一班弟兄交通。我们知道在巴西啊，他们有一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浸信会的弟兄们也请长老会弟兄们去讲道，但是讲完道以后，如果他们再去拨饼的话呢，他可以请你讲道，你能帮助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和他一起拨饼。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人就说，那么难道你们不是兄弟吗？他们只好苦笑说，我们是兄弟不错，不过我们是表兄弟。那么弟兄姊妹，你相信今天神的儿女是表，如果今天你能请一个人来讲道，你不能和他一同拨饼，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班浸信会的弟兄们，这一班公理中的弟兄们，因为从前看见说在整个国家教会里面根本败子麦子都混在一起的，可以说这个教会跟世界不分的，所以你知道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要看，一定要把那个墙拉起来。在墙外面的是不圣的，在墙里面圣的。所以呢，给我们看着教会只接纳基督所接纳的。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只接纳，在所谓的教会是只接纳基督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把那个墙盖起来的缘故，所以呢，不小心就把剩的也排到那个外面去，所以这是矫枉过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儿女们就在那里四分五裂。 那现在主是兴起这一班的弟兄们要做一个合一的见证，他们到处给弟兄姊妹看见说，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以分离，我们应当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不能够根据一个真理或者根据一个经历或者因为我们跟随什么人我们就分离，我们不能说我是属保罗的，我们也不能说我是属基法的，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不是因为你相信因信称义你就跟随了马丁路德，不是因为你相信拣选真理你就跟随了加尔文，不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是代表一个真理，教会不是代表马丁路德的看见，教会也不是代表加尔文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跟随加尔文看见，你自然就变成长老会了，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根据这一班弟兄们的看见，教会应该代表所有神的儿女，不管他的看法和你一样和不一样，你都要接纳他，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什么时候当你不能接纳他，你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和我有一次一样的经历，你一定要像我一样说方言，你一定要让我这样有圣灵的经历，你一定要相信信而受尽，或者你一定要相信拣选的真理，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教会就分裂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们就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这个弟兄非常的痛苦，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他觉得当他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他自然就和别的神的儿女就分开了，他不能这样做。当有人说你来吧，我们是属保罗的，这个弟兄说我不能，然后有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这个弟兄说我也不能，那么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你知道这个保罗就说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没有地方去，因为现在你看见每一个聚会他那个立场，那个聚会的立场不是建立在一个真理上，就是围绕在一个人上或者围绕在一个经历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个聚会可以是满了主同在的聚会，但这个聚会不能做团体的见证，这个聚会不能向全世界说神差遣了他来，因为你看见吗？他们是彼此相咬相吞。是主为什么说你们要合为我为主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祷告，为什么要我们合而为一呢？因为这样世人就能相信主差了他的神，差了他儿子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世人的眼光没有我们的眼光那么，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乃是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能够说世人就差遣了我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聚会你都能够有主的同在，但是问题是哪一个聚会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给世人看见说我们是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看你向着主的心怎么打开的。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聚会，弟兄姊妹毫无疑问你要问这个聚会的立场是什么。那么这个聚会的立场，什么叫聚会的立场呢？就是你是以一个真理来做你的立场，是不是你要相信双重预定的？如果不相信我们就不接纳，或者我们以一个真理来做立场，你非要受尽不可，我真的相信信而受尽，但是呢今天我只接纳那个信而受尽的弟兄，你如果是不是信而受尽弟兄我也不要你。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彼此分裂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知道当初这个弟兄就出来寻找弟兄，他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去，就在这个时候主也遇见了和他同心的一般同样看法的一些弟兄们。所以大概在1925年的时候，那么主就兴起他们来，他们觉得今天主给他们一个托付，就是他们要为主来做合一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在都柏林，这个是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刚才我们所知的在爱尔兰都柏林，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还有呢后来那个时候英国有个圣品人，英国国家教会就是安利甘会一个圣品人，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达比， 那么大卫呢，那个时候也来参加这个聚会，起头参加聚会他仍旧穿着那个圣品人的制服来参加聚会，来参加擘饼的，他们就在一起，他们读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爱的标记，我们虽多，我们人虽多，但是我们却是一个饼。所以他们在那里就做见证说，这块饼不是我们的饼，这个桌子是主的桌子，乃是向着所有神的儿女打开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很特别的兴起。这个运动他们这个运动意思，也就是腓立帖碑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不要忘记，到了19世纪跟16世纪的被大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弟兄运动，他们做了合一的工作。所以弟兄的运动，如果仔细的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合一的运动。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说过，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历史是平行的。那么以色列呢，曾经两次被掳，两次归回，所以呢，我们相信神的教会也是两次被掳，两次归回。那么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600年，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过了70年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是主后7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就亡国了。那么归回呢，是1948年。那就是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了他们的故乡。那么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两次归回有一点的不同。第一次的归回是从巴比伦回来的，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要从全世界各地把他们找回来。换句话说，到了第二次归回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打散到全世界的各地，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已经被分散了。那这就是以西结的预言给我们看见枯骨四散。现在教会不只是死的，现在教会也是分散的，或者说因为肢体分散了，彼此分割的缘故，结果就是整个基督身体就失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次以色列的归回是从巴比伦回来，第二次以色列的归回是从被分散的光景中间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的10个支派，前面有10个支派，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这两根杖要结成一根杖。所以从这个预言你就知道，最后以色列要成为一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如果在以色列，在教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的话，那么今天的教会历史也是如此。到了16世纪的时候，你看很清楚，教会已经被掳到罗马天主教去。那现在谁把我们带回来的呢？我们知道是借着马丁路德把我们带回来。但是经过3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儿女的光景，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现在呢，你知道圣灵要做一个工作，要吹气在上面，然后要叫它变成一个身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19世纪主借着他们的弟兄们所做的。这一次以色列神的儿女归回，是应该从分散的光景里面、分裂的光景里面被神带回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神都是两个都是借着罗马天主教的人，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修士，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医生。我们感谢主，主借在16世纪，你看见带领他的教会第一次的归回。在这次的归回里面，我们有一本公开的圣经，我们现在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祭司，那么没有在这个我们人和神之间没有居间的圣品阶级。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第一次的归回。但是呢，第二次的归回就是到了19世纪，那个时候当教会四分五裂，我们说是四分五裂，我们要记得，如果你光有罗马天主教就一个， 如果你是安利干教 MBM 会，那么你知道在英国也只有一个。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英国主教他们看见了真理，然后呢弟兄姊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么不错，实实在在公理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浸信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呢好像钟摆一样，你可以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现在呢英国是堂会主义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你聚你会，我聚我的会，所以在一条街上你可以有好多堂好多会，在一栋大楼里面可以好多堂好多会。大弟兄姊妹，看在世界的眼里，你看教会已经好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那么19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主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从各地能够一同聚在一起，让他们能够为主做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个运动我们可以说是合一的运动，是从19世纪开始的。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在都柏林，那么都柏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刚才所说的 Cronin 弟兄，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Darby 弟兄。那 Darby 弟兄实在说来是神兴起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特别要看见主实在使用 Darby 弟兄。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读经之王，他对于圣经实实在在非常的有认识。一直到今天 Darby 所翻译的圣经，不要忘记啊，这个 King James 钦定本的英文圣经是好多学者在那里翻译的。那么如果有一个人的力量来把一本的圣经翻了，而且能翻得非常的准确，那么弟兄姊妹，你今天要问另外一个专家的话，你就最近很会读圣经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 Foster， 他的名字叫做 Bruce。 这 F.F. Bruce 这位弟兄是英国的弟兄，实在说来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弟兄运动里面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说，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本圣经是最靠近原文的，那他是个圣经学者，他要有学术良心的。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最靠近圣经原文的一本英文的翻译本就是达比的翻译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今天对于教会的贡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运动里面，主兴起了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大卫。那么大卫呢，那个时候他就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到处去帮助。他来过美国，他也碰过，也和那个穆迪弟兄在一起。那么他也到了德国，也到了法国。那么他无论到一个地方，那么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帮助了他们。那么在他旅行当中，他常常到的一个地方叫做普里茅斯。这个普里茅斯呢，那个聚会啊，可以说是一个弟兄运动里面可以说最大的一个聚会，最有主同在的一个聚会。那那个时候呢，和他在一起的有另外一个弟兄叫做 B.W. Newton， 是叫牛顿弟兄，不是以撒牛顿，是另外一个牛顿牛。他非常会读圣经，可以说是圣经的一个学者。那么就在这个牛顿弟兄和其他弟兄他们惨淡经营，他们一同在那里努力的缘故，那么你看见在普利茅斯那里的弟兄实实在在很有主的祝福。那么你看见他们完完全全回到圣经的这个榜样，完完全全回到第一个世纪，那么当初教会的光景，那实在在你看见很有主的同在。所以有一度到了800，最后呢甚至于到1848年左右，大概20年以后，大概到了1200人。那么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 Plymouth 的聚会的人呢， Plymouth 的弟兄们呢，可以说人数是最多，也是非常蒙主祝福的。那么这一班的弟兄们因为常常出去传福音，那么有人就问他们，那么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牧师的，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所以他们就问说，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他们说这里这一班弟兄们是 Plymouth 的弟兄们。 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写历史的人，他们称呼这个运动里面的弟兄，就叫做他们是普利茅斯的弟兄。所以如果你如果读英文，你如果在美国的话，在英国的话，你说 Plymouth Brethren， 那就指着他们来说的。但是呢，他们绝对不承认他们是弟兄会，他们绝对不承认他们是弟兄，他们是普利茅斯的弟兄们，他们不承认，他们只承认他们是弟兄们。那么在这里，我想我要稍微的说一下，他们到底那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来说，他们是完完全全骑在这个改革，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斯文格里他们的肩膀上，可是完全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现在呢更往前走一步。那我简单来说，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这可以说是根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给我们看见许多荣耀的福音的真理。大卫也是对啊，大卫骑在他们的肩膀上。比方说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你知道后来啊，他和穆迪啊有了很大的争执，因为他的感觉呢，我们人的意志呢是受过污染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相信我们都不能。你看见这是道道地地的加尔文的看见，加尔文的见解，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人的意志不可能拣选你，今天呢，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但是穆迪不是这样感觉，穆迪的感觉就好像约翰威斯里约翰的感觉一样，他觉得今天神创造了我们，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可以白白的得水喝。那么愿意的都可以来，这不表示我们的意志可以拣选吗？所以你怎么能说意志不能够拣选呢？神既然呼召了，神就给你能力，你自然就能够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一个时候，他们两个争吵得非常非常厉害。这个你知道，那个达比他是很有个性的，他一气，有一次在聚会时，他是穆迪请他去的，结果他也去了。后来因为他跟穆迪争执，实在争执不下，他一气拿了圣经就走了，他根本聚会也聚不下去。他就这样子，他就这么一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福音真理上，他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很多地方他是骑在加尔文的肩膀上面。所以但是有一件事，当你骑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你就应该比他们看得更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们的特点是什么？这一班的弟兄们的特点就是在福音真理上，在教会真理上，弟兄姊妹，他们是读圣经的一班人。因着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读圣经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对于真理的恢复，有许许多多的恢复是十六世纪所没有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我们信而得救，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且你相信以后，你一定有把握得救的稳固。那么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在一般神的儿女中间是没有的。你得救了没有？我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他们每次祷告，特别临终的祷告，都是巴不得，他们的祷告就是叫他们能够去，意思就是免去审判台前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对得救没有把握的。但是达比这一班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可以知道自己得救，而且我们得救是非常稳妥，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那像这样的真理，我们今天觉得很平常，但是不要忘记，最早最早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一班弟兄们。那不止如此，在这个达比以前，在英国大陆，他们所有读启示录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启示录里面的预言都已经应验，除了20章没有应验，其他通通应验了。而且他们都是相信大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那么第一个弟兄告诉我们，教会要全体被击，不要经过大灾难。而且第一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大部分的预言都没有应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圣经预读，这个预言里面的未来派。那么谁是未来派的开山鼻祖？不要忘记是达比。 那么这一百多年来，我们读启示录的圣经，不管今天人喜欢不喜欢大卫，他们对于圣经启示录的见解，实在说来就是大卫的见解。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千万要记得，主对于借着这一班弟兄们所带来的影响是太大太大了。我们可以说，今天在美国的正统的神学几乎是弟兄们的神学。所以今天如果你在美国，你说你是相信部分背题的，或者你相信灾后背题的，那么很多人把你当作异端。为什么？因为大卫认为这是异端。所以如果今天你今天弟兄会所关门的，那全基督教都是关门的。你知道在美国有好几个神学是影响很大的，特别在福音派神学里面，一个是达纳福音神学。达纳福音神学的弟兄姊妹就是受弟兄们影响是最大最大的，所以他们讲时代主义。所以你看见他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一定是讲灾前背题的。那富勒神学是讲灾后背题，这个没有错。但是你知道，但是呢，你要知道，这达纳神学不知道造就了多少神的仆人。那么自自然然，他们的影响太大太大。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在美国，有一个时候，公理中有一个弟兄叫做斯科夫。这个斯科夫弟兄呢，他可以说是弟兄运动的学生，他到他们中间去学的。不止他，连穆迪也这样。你知道穆迪有一次船冰船干了，他觉得没有东西了，没有东西怎么办呢？他就飞到英国，就和弟兄们来学。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穆迪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说，那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书都烧掉的话，你只要给我一本圣经，还有马金多的五经略解。那马金多呢，就是弟兄运动里面的一个弟兄。所以为什么马金多的五经略解是那么好，那么宝贝呢？因为你讲到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预表的时候，没有人比他讲得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们，你赞成不赞成他们，但是直接的间接的，我们都从他们得到帮助。那么我们的斯科布弟兄姐，他自己是公理中的人，但是呢，他从大卫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那里面很多很多的见解就是大卫的见解。那么斯科夫的参考圣经，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许许多多。那么因为这个参考圣经啊，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所以家家户户每次读圣经都看他的注解。那不要忘记了，那许多的看法就是弟兄们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那个影响没有过去的，到今天都影响都没有过去。所以你看见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最会读圣经。那么这一班最会读圣经的人里面，你不要忘记弟兄们，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会读圣经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因为他们高举主的话，他们高举主的名。因为什么？他们遵守主的道，所以他们爱护神。那么最重要，他们特点在哪里？就是今天在撒地教会里面读圣经的人，大概都是到神学院去读圣经的。那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很少有几个人到神学院读圣经，他们都是在家里读圣经的。后来他们的贡献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 Scroggy 弟兄，他有一本书讲四福音的，还有一本书是讲的全本圣经的，所以叫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那这位弟兄根本就是弟兄会里面的弟兄，他从来没有读过神学。后来因为他的圣经太好太好了，所以人家给他一个学位，给他个神学博士的学位， DD Doctor of Divinity。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一班弟兄们的特点。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没有等到神学院再去读圣经，他们就是一般读圣经的。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些人里面有许多人根本是开印刷厂的，但他很会读圣经。有很多人他们是开这个店开那个的，他们很会读圣经。有一个弟兄在上海做工，他发现呢，他们在上海，你如果碰到这一班弟兄们的水手，然后因为这位弟兄也接触了很多的西教士，他们发现这一班水手的圣经远远比这一班西教士他们还要熟。为什么？因为这个运动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们遵守主的道，爱慕主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 所以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他们就是观光的读圣经，他们不是读关于圣经的。你到神学院去读圣经的话，有两种，一个是你自己好好读圣经，还有神学院里有很多的书是关于这本圣经的，但是也有它的危险。因着有很多的学者根本他是不信派或者是新派的，所以你不知不觉就被他们掳去，不知不觉就受了他们的影响，就中了他们的毒。但这一班弟兄们没有，这一班弟兄他们从第一天就是读圣经，最后一天还是读圣经，他们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就怎么到了最近这个福音真理打仗，你知道和新派打仗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弟兄，我如果没有记错，他应该是安利甘会的人，他是个圣经的学者，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今天我们能够打胜仗，今天我们还能和新派打美好的仗，那弟兄们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在十九世纪，不要忘记是根本无神的世纪，十九世纪是达尔文进化论很影响很重要的世纪，那么到19、20世纪，但是不要忘记这200年来，如果今天福音派的阵营仍旧能够站住，能够抗拒新派的潮流，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从骨子里面第一天他们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不是只有还有神的话。所以难怪你看见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是那样的丰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手里不只是公开的圣经，他们每一个人读圣经，而且每一个人读圣经就好像他们在神学院里面读圣经一样。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们的圣经是那样那样的书。我刚才已经说过，马金多五经略解是讲摩西五经的一本书，他们有一位弟兄叫做马金多，你看见他的的确确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斯布珍讲过，他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叫 William Kelly， 就是凯利弟兄，凯雷弟兄，他说这一位弟兄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他一点都不错，实在说呢，那个弟兄有宇宙那么大，不过他后来讲了反话给大家给弄小了，那么这个当然不是个恭维的话，可是呢，你就知道不管怎么样，凯雷弟兄是个道道地地的圣经学者，那你实在看见他了不起，你知道后来这个达维一生的著作就是凯雷弟兄把他放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人头脑实在是了不起，他实在是很会很会读圣经的。那不止如此，讲到77读的最好的，讲单语读的最好 Robert Anderson， 他就是弟兄弟就是弟兄会的弟兄们。那么有一个弟兄是尼托森弟兄认为在20世纪最会得读圣经的，那么他是在这个起头在加拿大，后来在英国，他也是弟兄们。那么这个弟兄叫做格兰，那么他尼托森弟兄认为说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是葛兰，那不要忘记葛兰弟兄也是其中的一位弟兄。所以如果你要叫我点给大家看，我再举个最近的例子就很清楚。现在你要读词的话，比方说雪啊爱啊这个字怎么讲，那么现在在英文有一个最好的字典是 Vine 的一个字典，这个 Vine 这个弟兄呢也是弟兄会的弟兄，那你不要忘记了。那么今天你读词你只要看那本字典就好，因为它实在给你非常非常准确。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大家都翻译这本书，也把它送到电脑里面，读圣经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能够离开这本参考书。那这个 Vine 是谁呢？ Vine 就是弟兄会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弟兄花了一生的时间读圣经中的词，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字典，现在大家都公认就是最好最好的。那么像还有好多的，像有一个弟兄叫做 Wigram， 一个这位弟兄，他是对原文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现在呢，你知道今天那个汇编，你如果要知道一个希腊字，比方爱这个字有个 agape， 有 philo， 如果这两个字你要知道 agape 的圣经是哪些 ，philo 的圣经哪些，那么谁会告诉你呢？这个弟兄有一本的汇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很会很会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这就难怪为什么他今天会影响整个的基督教会，那个原因是一点都不稀奇的。那么我刚才所说的 F.F. Bruce 也是一样，你看现在大家都公认的，他是一个有名的 圣经学者。那么这个圣经学者，那么大家都承认，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就是弟兄会的弟兄，就是这个运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这个运动里面，他们并不是到神学院去读圣经，他们个个很多都是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当初马丁路德、加尔文怎么读圣经，他们这一班人也是起来读圣经。那一班弟兄们有很好的神学的底子，但这些人他们就是爱慕圣经。结果你看见像 Scorpi 一样，他没有受过正式的科班的教育，但是最后呢，你看见在整个的基督徒世界里面承认他，所以呢给他一个学位，那个就是为 DD， 刚才我们说就是 Doctor of Divinity。 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的贡献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那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是特别达比所代表，因为我们说过达比呢是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圣经，达比是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话，那么还有主的再来，那么都是他们弟兄们为我们解开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恢复的弟兄们，改良的弟兄，改革的弟兄们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么在这一班弟兄们身上，他们高举这一本圣经，而且他们读这一本圣经，结果呢你看就从圣经里面在福音的真理上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恢复。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些难处，这个不在我们现在交通的范围之内。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的难处和当初弟兄们难处是一样的，就当初加尔文就是十七世纪难处是一样的。到了十七世纪，因为这帮弟兄们讲真理，结果就跑到字句里面去，因为跑到字句里面，所以专门在头脑里面，那么结果就杀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字句是杀死人的，只有灵是叫人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后来在弟兄们中间的难处重演了，在改革运动的难处重演重演，这个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的他们已经变成老底家的情形，跟这个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是看见了，但是在跟随马丁路德的人，在所谓的那个路德中或者是改革中的里面，因为有败子有麦子，因为有好多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你看见许多人仍旧落在最终。那么还有一些人听见了这真理，他误会了，他以为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结果他们忘记了他们蒙恩得救以后他们应该结出那个意义的果子来。结果呢他们就觉得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仍旧继续的落在罪恶里面，所以这个恩典就变成廉价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改革没有错，我们为了这个要来感谢主，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你看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同样的相信因信称义，但是他们的感觉，特别是从这个从什么，是从这个清教徒，也从其他的弟兄什么，他们接过那个财产，接过那个资产来，所以你看见他们也活出那个成圣的光景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这一班弟兄们运动的特点。所以你如果到他们中间的话，你看见所有这个清教徒的优点，或者是古中弟兄们的优点，或者说是近前派近前弟兄们的优点，也都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不只是圣经是熟的，而且你看见说他们实在过近前的日子，他们对于主有非常非常的认识，他们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那这一方面的代表是谁呢？就是穆勒弟兄。穆勒弟兄大家不要忘记，也是 他们中间的一个弟兄。那么摩勒弟兄大概在1832年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弟兄，从浸信会出来的一位弟兄，那么他们一同开始聚会。那么那个聚会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们是照着他们所看见的，所以在一个地方叫布列斯多。在布列斯多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开始为主有了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你知道后来呀 A.T. Pearson 皮尔森弟兄，他是个长老会的人，那么他呢就做一个见证，他说他认为在他有生以来，他看见两个地方的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在 Boston 美国的 Boston， 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布里斯托，那就是穆勒他们聚会的地方。因为当一个长老会的人皮尔森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能不承认说，这一班弟兄们实在是把神的儿女带回到当初最起初像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弟兄运动里面，刚才我们说过最会读圣经的是大卫弟兄，在他们中间最会祷告的是穆勒。我想穆勒我不必再介绍了，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一生不知道有多少万的祷告主听了他的祷告。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做见证，如果今天主不听我的祷告，那一定是第一次，那就表示说在这个以前没有一个祷告主没有听过。到他要去世的时候，有两个祷告很明显是好像主没有听的，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还有两个祷告现在主还没有听。结果感谢主，没有多少年以后，虽然他过去了，主还是听了他祷告。所以就着我们的记录所知道的，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祷告了，他把所有的记录都记录下来，他可以做见证说没有一次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穆勒。有一次他办孤儿院的时候，他在中午的时候根本什么这个厨房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然后这个厨师就问说那么怎么办呢，穆勒说我们一起这个聚在一起，我们先卸饭。卸饭的时候他们桌子上没有饭，那么结果呢卸完饭以后有人就敲门了，然后就看见有一些人呢就送了一大堆的面包来，那么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那天呢本来某附近的工厂要举办郊游，因为下雨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不去了，不去他们说那么面包送到哪里去呢，就干脆就送到附近的孤儿院去。结果主就挨的时候就12点，他们卸完饭以后，你知道面包就到了他们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弟兄们，他们是凭着信心，他们绝对不向人求，绝对不向人要。那么我们知道穆勒所有需要从来不告诉别人，他只告他和他所有的同工，每一个需要都是凭着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不只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他们相信他们的祷告神能听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不止他们不止给人看见是因信称义，他们在世界上就给人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给人看见他们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弟兄姊妹你看，你连不信的朋友都觉得非常的惊讶。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赶聚会，然后刚好在船上伦敦大是个雾很大很大，那么结果呢，然后他就告诉这个船长，他说我在某某时候我要到那个地方去聚会，那么船长说你看雾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赶到时候到呢，他说不要紧，我们到船底到这个甲板底下去祷告。那么到甲板里就两个祷告，那么这个穆勒就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那个船长也想祷告，他说你不必了，你根本不相信，所以他说现在你上船吧，你去开船，因为雾已经散了。他们在甲板底下根本看不见雾散没有散，结果到了甲板他们果然看见雾已经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借着穆勒弟兄就让全世界看见说，今天你看见神在凡事上都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那个信心是个真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这个时候什么都变成活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一个人光在头脑里面的话，你看见说我们可以说在心思下我们是有神派，但是一到了有病，一到了什么事，我们都变成无神派。因为无神派的人怎么办呢，一生病马上吃药马上请医生， 我们也是这样，一生病马上吃药，马上请医生。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要吃药，要紧就是说你要请哪一个医生，你要请是什么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医生说一定是对的，你要找到对的医生，给对的药，就在对的时候，结果你的病就得对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是呢，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还是相信天然，不信的人他们怎样我们也怎样。但是穆勒不是呀，穆勒他是因信称义，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他是一个行为称义。你看见他办了孤儿院，他的目的就是要全世界的人知道说神是信实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点。现在我们要问，穆勒到底从什么地方接受了这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很清楚了，穆勒是生，大概是生在德国叫普鲁斯彦这个地方，我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他常常回德国。那么你知道，在他还没有加入这个弟兄运动以前，还没有和弟兄一同开始以前，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到了德国的哈勒。德国的哈勒，我们昨天说过，就是敬虔派的大本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得到他们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不要忘记，在100多年前，就是新兴道夫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新兴道夫小的时候就在哈勒得的教，得的帮助的。那么在那里有一个弟兄叫弗兰克，弗兰克就是敬虔派最开始，斯宾诺跟弗兰克就是开始。那么弗兰克做什么事呢？弗兰克那个时候就办了孤儿院。那么这个孤儿院钱哪里来呢？他绝对不告诉任何人，他们担当的凭着信心来仰望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这个穆勒就是因为到了那里得着他们的帮助，结果他们穆勒就把它实行出来，就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运动不是个全新的运动，不是，乃是把从前的发扬光大，乃是把马丁路德的，把这个敬虔派弟兄们的，他们所看见所实行的，你看见在他们中间完全实行出来。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们是承受了所有教会历史里面最好的。所以一面他们很会读圣经，另外一方面他们很会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他们聚会的特点。第三个特点，我们说过，马丁路德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感谢主，他告诉我们说没有神父制度，告诉我们说人和神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道理是没有错，一点是没有错，不过在实行上有困难。实际上什么困难呢？因为现在呢，你知道还是有人，还是有圣品人，现在不做从前神父所做的，不再逛弥撒了，他做别的事了。但是呢，现在因为整个教会聚会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到了一个时候，礼拜天大家，你从前呢，天主教是逛弥撒，逛弥撒你看看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就远远的看就可以。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所以来到聚会里面做什么呢？他们就把耳朵带去，那么什么事都不要做，去了就听讲一篇的道，讲完一篇道，然后呢唱诗，说起来我就起来祷告，一定有人祷告，你什么都不必做。那么现在呢要怎么样的时候，那么然后最后有一点的奉献，然后你就回去，上午你做礼拜，下午可以打你的麻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人到教会里面去，你听的是我们都是祭司。如果是祭司的话，每一个人都是直接来到神面前，为着人来到人面前，为着神来到，为着神来到人面前，为着人来到神面前。那么你要么一面你是来到主面前与主亲近，那么在聚会里面一定有活动，那另外一方面你也把福音传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不错，那个因信就是我们都是祭司，这个真理实在是对的。